上的话，那么非常非常清楚的，这里就是那个、就是那个的情形。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，连续他的百姓。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：“我必赐给你们五谷、新酒和油，使你们饱足。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。”好了，下面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当时到等到哈米丢的战争的时候，有三个军事联盟，这里很清楚的。二十节，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。所以很明显的，有一个军事联盟从北方来的，这句以西结书给我们看到，从黑海那边过来的，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，前队赶入东海，后队赶入西海。所以很清楚，这个军事联盟，一个是北方的，一个是西方的，一个是东方的。所以北方呢，就是以西结书给我们看到的，从黑海过来的。那西方呢，就是敌基督所率领的那个军队从西方过来。东方的，那就是从日出之地20000马兵，那这个还是包括非回教联盟。那么如果你读这个诗篇83篇的话，是包括回教联盟在里面的。所以一个东方的，一个是西方的，还有一个北方的。然后呢，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，臭气上升，腥味腾空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看见说神就拯救以色列人，就脱离了他们的凶恶。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约珥书给我们看到，在末日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这些事情通通要发生的。然后你再读下去，再读下去呢，这个就是第28节的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。所以这就等到最后哈米基顿完了以后，然后我们的主不就回来了吗？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他就用圣灵就要浇灌下来。那个时候圣灵要浇灌在以色列人身上。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就是近期的应验来讲，是指着五旬节来说的，但五旬节并没有应验所有，你看到吗？并没有应验所有的。那么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些东西，到了末日的时候要完全的应验。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，有血，有火，有烟柱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，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。所以等到最后主要回来以前，那的的确确这些事都要发生的，都要发生在那时候。第32节，到那时候，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，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，在锡安山、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，在剩下的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。所以到那个时候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看见我们的主果然是从橄榄上回来，果然他叫橄榄绳分开，然后给他们开了一条路，那么叫许多以色列人可以逃脱，他们必有逃脱的人。那么就是从那个，因为橄榄绳分成两半嘛，他们就从那个山谷里面就逃走了。所以这个都是指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来说的。那么然后第3章第1节，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，我要聚集万民，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，在那里施行审判。那你记不记得绵羊跟山羊？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要聚集他们，要审判他们。那么是这里告诉我们是在哪里，是在约沙法谷。那么到了第9节以后，你就看到哈米丘顿战争，那就是最后最后的了。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，激动勇士，使一切战士上前来，要将犁刀打成刀剑，将镰刀打成 割谋，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，四围的列国你们要速速的来，一同聚集，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，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，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。开镰吧，因为庄稼熟了，践踏吧，因为酒盏满了，酒池盈溢，他们的罪恶胜了。所以这很明显给我们看到，就是最后哈米基顿战争的时候那种的光景。那最后神审判万国在哪里？也是在约沙法谷。这许多的人在断定谷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，日月昏暗，星宿无光，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，从耶路撒冷发声，天地就震动，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，做以色列的保障。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且又住在西安我的圣山。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，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。好，第十八节，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，小山要流奶汁，犹大西亚都有水流，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，滋润石亭谷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就是圣经里，特别当我们读到撒加利亚书的时候，我们的主一巧在橄榄山上，结果有一条河，本来耶路撒冷是没有河的，结果一半往地中海流，一半往死海流。那么大家也知道，在以西结书里面讲到圣殿，这个神的荣耀回来以后，你知道说这个圣殿呢，果然从门槛底下就流出水来，一直流到死海，经过四次测量就变成了河。所以这里就是那里所说的，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，滋润石亭谷。那石亭谷是超过了死海，在死海更远的地方就是石亭谷。所以这个情形呢，就是我们就是最后当你读到这个什么，当你读到撒加利亚书啊，当你读到启示录，你把它最后通通综合在一起，那么这就是约珥书老早老早就预言的，就告诉我们有这种的情形。那么下一次呢，我想我们再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要问到底在这里有一些什么重要的功课要我们学的。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了这么一件事情，但是我们也知道最后呢，你看见说就最后的光景，就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到的这些事情都要发生。但是我们要问，到了哈米基多顿那个时候，以色列人到底他们学了什么样的功课？不错，的的确确神拯救了他们，的的确确神把北方的联盟、东方的联盟、西方的联盟通通打败了，把他们通通赶走了，神拯救了他们，而且的的确确神用灵来浇灌他们。那么然后呢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那最后你看见说，经过了哈米基顿战争，最后呢我们的主审判绵羊跟山羊，到那个时候呢，泉源一定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。所以这个就像圣经里面所预言的。但是我们要问，就是约珥书有没有什么属灵的教训，除了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乃是迦南地。所以今天所有以色列的历史都可以用约珥书来解释它的。你普通从政治层面来看以色列，但是圣经总是从属灵的层面来看它。现在我们还要进一步的问，就是说到底在约珥书里面有没有积极的一面，让我们可以学到功课？圣经里面有没有给我们一些暗示，让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到底能学到什么样的功课？所以我想我们下一次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呢会再从主的话语里面，我们呢能够做一个结论。 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约珥书就可以算是告一段落了，因为这大概我们蜻蜓点水似的，我们可以晓得现在约珥书如果摆在但以理书，你觉得怎么样去解释神的整个神的国度有这么许多事情发生？但在神的心目中，弟兄姊妹，在神的心目中没有想到巴比伦帝国，没有想神的心目中只想到他们是蝗虫，他们来毁坏我的地，他们毁坏我的葡萄树，他们剥了无花果树的皮，意思就是说叫神的旨意不能够成就。神的旨意就是在以色列身上，神先让他们得着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，目的要叫他们能够成长，结果他们长大了，他们就变成神的产业。那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任何事情发生在迦南美地，任何事情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，神说就是发生在他身上。为什么？这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些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，神的旨意乃是和他的百姓和那块地紧紧发生关系。所以当我们读到约珥书的时候，神才会说侵犯我的地，毁坏我的树，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。虽然坐在迦南美地身上，就好像坐在树的身上，迦南地惨遭浩劫，在我们主的身上好像他惨遭浩劫一样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每次讲到迦南地，每次讲到产业，我们一定要想到神永远的旨意。那么下一个礼拜我们再回来，我想我们可以进一步的那么知道，特别在主要回来以前，主要我们学什么功课，在这个整个这个启示的背后，主有一些什么样的暗示，让我们能够能够学到，能够进入这些功课。好，我想我们其他的就留到下一次，我们低头一些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虽然我们不配，虽然我们又没有预备好，我们真是求你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对你的话能有一个清楚的认识，有清楚的解释。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，这样祷告感谢。主啊，我们也说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求你下个礼拜三再把我们带回来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